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礼拜二的时候呢，这个美国和乌克兰的代表团呢，在沙特阿拉伯的一个海滨城市杰达啊，在举行双边的会谈啊。那么会谈的主要内容是有关于俄乌战争停火的这件事情啊。那么在会谈的过程当中呢，美国就提出一个停火30天的这样的一个建议，那乌克兰方面呢也表示接受。所以现在呢，这个会谈的内容啊，和具体的这个情况呢，就要反馈给俄罗斯，因为光是乌克兰同意还不行哈，因为这个停火涉及到乌克兰和俄罗斯交战双方，所以呢，现在整个的全球的焦点或者是目光呢，都转向了俄罗斯，看看俄罗斯方面是不是能够接受啊。现在是说，美国的这个代表啊，就是川普的代表呢，已经到达莫斯科了啊，而且很可能会见到这个俄罗斯的总统普京，然后向他转述这个会谈的情况。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稍微的分析一下，现在俄罗斯方面和乌克兰方面都有哪些要求，以及这次30天的停火协议是不是可以达成？
所以30天嘛，大家也可以想象，它肯定是一个第一步啊，先30天，然后再延长这30天的时间。关于两边的停火这件事呢，我们已经了解了一些，包括美国要稀土啊，然后让乌克兰可能要放弃一些土地啊，包括不要加入北约啊等等。那所有这些呢，在起初给我们的印象是，好像美国是向着俄罗斯这一方面的，好像给了侵略者开放绿灯啊，同时呢给他们一些机会，让他们拿到一些东西以后呢，也就算了，这个仗就别继续打了。但是今天的最新的消息是这样的，川普的特使啊，叫 Steve Witkoff， 他去了，他去到俄罗斯，此时此刻就在那儿呢。他说，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 Mike Waltz 呢，已经把美国和乌克兰之间呢谈判的详细的细节汇报给俄罗斯了。那么俄罗斯那边呢，有一个发言人叫 Yuri Ushakov， 他以前是驻美国的大使啊，他呢代表 Putin 做了一个初步的回复，他这个初步的回复是不接受。那他非常简单的说 ，There is nothing for us， 就是你的这个谈判的30天停火这个里面，给我们俄罗斯什么好处都没有啊。他说你的这一个30天的停火，目前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向着乌克兰的，给乌克兰军队一个重组和缓冲的机会，因为他们打仗打累了，因为他们节节败退。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突然提出一个30天，好了，让他重新集结，让他得到喘息的机会，然后再大举进攻。所以他现在呢没有接受，不光是没有接受，大家如果看这2天的报道的话，你会发现俄罗斯的军队在挺进呢、啊、
对，
在 Kursk 这个地方，也就是乌克兰占领的俄罗斯的土地，这些地方呢又拿回来了一些城镇，把乌克兰的军队呢慢慢的推回到乌克兰的境内。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突然提出来谈判呢，你这个筹码有点麻烦哈，因为对方可以不接受，而且俄罗斯现在拉出这么一个姿态来，就是说我们可以继续的进攻呢，把乌克兰整个这个国家拿下。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姿态的话，那么情况就微妙了，因为微妙在美国呢陷入了一个小的僵局。因为 Marco Rubio国务卿呢昨天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球踢到了俄罗斯的球场里面，现在你了，对不对？我这边30天的协议拿出来该你了。现在呢俄罗斯没有官方的正式的表态，但是通过发言人一脚把这球给踢回来了，至少初步啊看来是这样。那么欧洲怎么办？美国怎么办？乌克兰怎么办？因为美国不是又恢复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和情报提供嘛，
对，
对不对？
对，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呢就比较复杂啊，因为其实在这个之前，人们就已经开始判断了，说是如果乌克兰没有得到更多的如果俄罗斯没有得到更多的好处的话，他是不会答应停火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在战场方面呢，他节节推进啊，然后在战场上呢，他是 占尽了优势。现在不光是要收复这个库尔斯克啊，要收复库斯克，同时他还要除了收复之外，他现在一部分部队已经进入到俄罗斯的进入到乌克兰的这个领土里边去了啊，所以呢，有可能在那个就是收复了这个库斯克之外，把里边在库斯克的乌克兰军队包围了以后，如果要把这些军队要么消灭，要么把他们赶出去以后呢，他有可能乘胜就进到了乌梅地区，就进入到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地区，那可能就占了更多的地方了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如果没有更大的好处和利益的话，他不会停火。一般分析都是说，如果没有太大的好处，他都不会停火。原因就是说，他也可以利用停火的谈判，一边谈着，一边打着，
叫谈谈打打，
对对对，你战场上对你战场上取得的胜利越多，你的谈判筹码也就越大，对吧？所以呢，是这么个情况。那么，同时在乌克兰方面呢，说实话也很难把这口这个失败啊咽下去啊。原因就是尽管在这次停火协议当中，就是说提了一些条件，但是乌克兰的这个总统泽伦斯基在礼拜三的时候，昨天也明确发表讲话的时候明确说了，他是说有一个东西我们是绝对不会让，就是现在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的领土，我们是一寸都不能让啊，这个是叫做我们的底线，我们的红线。可是问题是，俄罗斯他打下来的这个四个州还是几个州，再加上克里米亚，他也不会放掉。所以这个问题呢，可能就是谈判的最终的这个症结在这儿了。
那接下来呢，大家可能会听到一些类似这样的言论啊，我们呢一边来听取这样的言论，一边来观察，那么同时呢也看这个国际形势在这个地区的发展。这个言论是什么呢？有这么一个言论，就是拖垮他。他是谁？俄罗斯。还记得冷战是怎么结束的吗？还记得前苏联是怎么解体的吗？十年的阿富汗战争耗尽了他的国力，一些披着袍子的长着胡子的人，对不对？没有什么飞机，没什么的，就跟他在那耗着，把他耗得不得了。然后 Ronald Reagan 作为总统的期间，发展什么星际大战啊什么之类的，有的没的，反正就是放出一些空气来，逼着你在军费方面拼命的投资，结果是民不聊生。那个时候的俄罗斯啊，穷的呀啊，简直就是，有的人在那个期间去过俄罗斯的话，说非常的穷困，老百姓的生活到处见一个情况，排队啊，不管买什么东西都是排队，然后货架上空空的，什么那个、是把他给拖成这个情况。那最后内部瓦解，还记得 Boris Yeltsin 这个人吗？还记得 Gorbachev 吗？等等啊，这些人，这个一家的言论是这么说的：其实应该美欧同心，就跟他耗，打个八年，打个十年，就是把他给拖垮掉。可能有一个分析说，当年拜登是这么一个念头，就通过提供武器，通过什么啊，然后把他给拖垮。拖垮了以后呢，美国少了一个劲敌。中国有一个情况，就是中国呢，在当年苏联解体的时候，其实他看到的是自身的危机。还记得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吗？对不对？那个时候中国也面临的这样的一种危机，所以在这个角度当中，他不太可能站在美国的这一方面。所以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目前是站在俄罗斯，或者是谨慎的站在俄罗斯一方。那您同意这个分析吗？您认为应该以正义和道德的基础为原则，八年抗战，十年抗战，彻底的拖垮他吗？这是一个。第二个解释是，对于川普这个人，他希望呢，在他做总统的，尤其是尽快的头什么几个月之内，以兑现他的一个竞选承诺，就是你看这个战争在我的任内就完成了。他一句名言，我在任根本不会打。现在你拜登负责，你无能，你让美国失去别的国家对你的尊重，结果他发动战争，你看我一上来这战争就结束了。怎么结束的呢？那你别管，对不对？反正结束了。比如说 割地赔款什么之类的啊，我答应美国绝不出兵啊，维持和平部队我也不去啊，然后什么稀土我也拿到了呀，然后乌克兰把土地给一些啊，然后因为美国的公司进入到了俄罗斯，进入到了乌克兰，所以俄罗斯也不敢再进攻乌克兰了，再进攻乌克兰美国的利益受到威胁，所以美国要捍卫自己的利益等等这些。那么如果是这么一个发生的话，您又同意吗？好，那稍等我们再看一看这三十年协议说些什么东西，对不对？然后俄罗斯他为什么不接受？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美国提出来的俄乌战争停火三十天的这个提议啊，现在呢受到俄罗斯的叫做拒绝啊，因为俄罗斯认为说这个提议呢没有给俄罗斯带来任何的利益啊，所以呢他们不会接受。那这个提议里边呢，他提了这么几点哈，因为非常这个提议呢非常的模糊啊，没有什么太多的具体的细节在里头，因为具体的细节要等停火了以后，这不是三十天嘛，在停火的三十天之内再慢慢谈这个内容啊，是不是可以最后达成和平，进行永久的这个停火？那里边还有许多双方的条件和要求。都没包括在里边啊，但是他只是说，如果双方同意的话，就立即停火三十天。那这个停火的范围是包括什么呢？包括空中的攻击就全部停止啊，这个包括飞弹的无人机的和火炮的攻击就全部停止。但是呢，它没有包括地面的这个部队的交火啊，所以呢，这是其中的一个例外。那当初人们就担心说，这个停火协议里边说的这个内容呢，可能各自就是不管你站在哪一方，它都有一些漏洞啊，就是说任何一方它都可以利用这个东西呢来做点文章。你比如说乌克兰，它可以利用这个时机来把自己的条件提出来，如果达不成它的条件的话，那对不起，这停火等于是三十天之后或者还没到三十天就等于是破裂了。但是呢，他至少可以得到一些喘息的机会，因为到目前为止乌克兰的这个弹药已经快用完了，所以呢前线的好些部队都已经开始叫做配给制了，弹药配给哈，炮弹已经用的差不多了。那么他们据西方的媒体报道呢，是说一共得到了七套爱国者飞弹的这个防御系统，但是有两套呢好像被俄罗斯已经击毁了，所以五套呢它实际上是只能保护最重要的几个目标，但是俄罗斯它袭击你其他的目标你就没有办法防御了。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乌克兰很多我们看报道的时候都看到了，就是好多的什么民用的设施，发电厂啊什么的能源设施就被摧毁了啊，所以呢这个对乌克兰说伤的比较大，所以呢他希望在这方面呢能有些补充。那个俄罗斯方面也可以利用这个停火，他可以重新集结部队啊什么的啊，所以呢有人就认为说这个停火协议呢从第一步来说可能就比较难以实现。
嗯，因为他没有办法说出很具体的东西，所以我们简单的看一看啊，在这个协议当中用了英文的字 immediate， 就是立刻进行一个三十天的停火。这个立刻呢，反映出一个对于追求战争结束的一种迫切性。先停下来再说。其实这个枪声一旦停下来，这就是一个迈向和平的一步嘛。
对，
这是一种姿态。所以川普呢，这一方面他是希望这个事情发生的，但是这一个立刻停火这个呢，对于双方来说，尤其是对于俄罗斯来说比较难以接受，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原因。因为谁处在优势，谁处在劣势，处在劣势的那一方当然希望立刻停火，所以这就是俄罗斯不接受的原因，就是这个立刻这个字。那接下来呢，是美国将恢复对乌克兰的武器和情报的提供，那这个俄罗斯不喜欢，这肯定是不喜欢的。第三个就是美国呢接下来将会联合欧洲一起，就是让欧洲也加入到这个谈判中来。当然俄罗斯必须得加入到这个谈判中来，但是这里提到了欧洲，因为之前咱们不是说 欧洲跟美国在这方面不同步嘛。而且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绝对占优势，因为他看到由于他现在在三年的战争中取得的现在这个地位，美欧分裂了，对不对？你自己家先打起来了，你们自己有分裂，那我干什么放弃我的这个优势呢？所以我让你们俩继续打下，等你们之间打得差不多的时候，我这边又夺得一些土地啊，这个是这一个。接下来呢，在这个三十天的协议当中还说了这样一句话，就是美国将联合乌克兰一起开发乌克兰的国家的资源，这个里面包括它的石油啊，它的天然气，还记得乌克兰的石油吗？还记得拜登的儿子 Hunter Biden 在 Barista 这个石油公司里面的任职吗？对不对？哎，这就是因为乌克兰有这个资源，美国就开发这个。那么刚才讲过，美国为什么要在这个协议里开发稀土这个条写在里面，开发乌克兰的自然资源写在里面呢？这个就是间接的给乌克兰提供的保障，因为 Zelensky 要美国说提供一个永久的和平保障，他才可以签这个协议。美国说不给，已经说了啊，美国说我不给你提供这个，我凭什么给你提供这个保护啊？你又不是北约成员，你要加入北约不行，不让啊，所以他采取了这么一个间接的方法，说我大量的美国公司进到你的国家去开发你的国有的这些资源的话，那么如果这时候外国人再侵略进来，我美国的利益受到影响，那么所以我会予以保护。但是乌克兰反过来说，不对啊，当时2014年他侵入克里米亚的时候，你也大量的美国公司在这儿啊，我没看到你保护我啊，对不对？所以实际上这个三十天的停火协议看来好像有点脆弱，知道吧？
对，
这是现在给我们的印象。
但是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呢，至少乌克兰得到了一个东西，就是恢复了美国的军事援助和这个情报的分享。本来不是已经停了好几天了嘛？但是现在哎，就恢复了啊，至少是这个样子。但是停火协议呢，现在看来是没有什么进展啊，因为俄罗斯方面绝对不会同意。所以再看下一步，美国和欧洲还能提供什么东西吧？因为欧洲现在也是急需要把自己呢做成一个第三方啊，也就是说乌克兰他们是极力的在挺乌克兰，因为他们认为说，如果乌克兰一旦失陷，或者是在这场战争当中失败的话，作为一个战败国的话，那么下一个不知道欧洲还有哪个国家可能会是下一个目标啊，俄罗斯的目标。当然俄罗斯不承认啊，俄罗斯说我没有侵略其他国家的这个野心或者是动机，可是这个欧盟不放心啊，所以呢在这方面呢，欧盟一再叫强调说，是如果签了停火协议的话，我们要派一支部队进去作为维和啊，作为这个监督停火协议执行的情况。可是光这一条俄罗斯可能也不会同意，俄罗斯在好多场合反复的是说，我们绝对不会接受一个这个欧洲派出来的部队进入到乌克兰去。好，所以呢在这方面恐怕将来也是谈判的焦点之一了。
对，接下来发生一些好玩的事情啊，就是川普呢面对这个协议发表了这么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一段话，他说啊，俄罗斯 Putin 肯定会接受，为什么呢？他说原因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他别无选择了是吧？
好玩啊。
对，
他说 Only I know。
对，
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你们都不知道，只有我知道，那是什么呢？对不对？这是一个好玩的。还有在这个三十天的停火协议里面，白纸黑字的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乌克兰及其代表团衷心的感谢川普总统，这是他要的啊，他一定要在不是白宫翻脸的时候就说你不够感恩嘛，对不对？这是万斯说的嘛，你从来没有说过谢我，川普也说过啊，你对我们没有感谢，得了，写下来吧，我衷心的感谢川普总统对我们的支持。好，这句话写下来了。那么接下来啊，对于俄罗斯总统普京来说呢，有一个小的麻烦，就是他不想接受这个东西，但是呢他又想跟川普搞好关系，因为他知道这是他的机会，他知道民主党的总统没什么戏啊，如果是换了民主党总统的话，那么那种时候对于他的经济来说，对于整个的战略来说是不利的，所以他又想跟川普搞好关系，他又想给他这个面子，这怎么办你知道吗？你这条件我不能接受，可是我要给你面子。他派出了他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突然之间在美国接受了三个播客的访问，那都是叫什么社交媒体，对不
对,
对他反复强调说他的外交报道上，我们喜爱川普这个人，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他维护了我们基督教的价值观念。你知道这是文化战嘛，对不 对,
对、
美国的选举当中的文化战。他说那个民众啊偏离了这个，哎，我们喜欢他，因为他有这种基督教的价值观念。所有的这些呢，接下来怎么样的会反映到乌克兰的战场上面，咱们还必须得继续观察。